我最近啊念到一个故事，讲有一个人，他在一个 Michigan 附近一个湖里边啊，游水，早晨的时候啊，他游水游到游水很喜欢呢 啊，感觉空气很新鲜，环境很美好。没有想到一会儿这个雾，这个云雾啊，这个雾就起来了。这个雾起来的时候呢，他一警觉这个雾起来的时候啊，突然就看不见方向，突然不知道这个岸在哪一边，迷失了方向。迷失了方向以后，这个心里就开始紧张。紧张的时候，他就游了以后发现不对，又调一个弯，又开始心里边呢非常之恐惧、失落、恐惧，因为一个突发的事情啊，让他的心呢受了打搅，晓得我的意思啊？后来他在这个突然一下听见这个有一个方向啊，有一个声音呼叫他，他就决定了那个方向是他应该游水回去的方向。他就按照这个方向游水，然后就平安地到达了这个岸边。我们常常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突然的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如何的来面对，心里不平安，心里有些冲击啊，有惶恐、恐惧，这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啊。人生在诗篇里边有一篇诗篇29篇有一句的经文我非常的得到帮助，说是洪水泛滥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大家记得这些圣经啊，在诗篇29篇里边，这个我们在人生里边常常有些困难突发的事件呢，搅扰我们的心啊，搅扰我们的心，可是也激发我们一种心，激发我们什么？激发我们对神的警觉，对我们生命短暂的这种警觉啊，让我对这整个环境都没有把握、没有法子控制的那种警觉啊。我觉得有时候在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也会跟我们带来呀、一种鼓励，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们可以依靠永远与我们同在，他定义要赐给我们平安喜乐的神啊，所以我们要常常依靠这位神。我们为这位弟兄祷告啊，求主保守他啊，也是为我们教会献上感恩，发现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有种关怀的心啊，在表达在主里面这种爱。我们把这个事情交托给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对任何事情啊决定不在我们啊，我们有各种的环境之下激发我们的爱心，彰显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的生命。我觉得这是非常感恩也值得我们留意提醒，常常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啊，和弟兄姊妹见面。上次来的时候是去年的，还在旧的地方啊，还在旧的地方。那今天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一切都是新的啊，教会是新的啊，这个气氛是新的，甚至于味道都是新的，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进来的时候闻到这个，我告诉校长了，我说我们闻到个新的味道啊，但我们的生命也是新的啊，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也是常常更新啊，常常更新。这个我们在开始以前，我想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做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一切的好处 都不在你以外。我们看见你在这个教会里边，你所成就的你的旨意，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所激发的爱心，看见你的保守，看见你的引领，真是神你的恩典，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在你的路径都滴下了自由，我们只有献上我们的感恩。前面的道路我们常常不明白，但是我们依靠你，我们相信你，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从你那儿得着安慰，得着保守，你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磐石。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敬拜的时候，求主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能够在这里看见主你自己的荣美，看见主你是我们的依靠，看见主你会继续的带领我们走了前面得胜的道路。那我们恭恭敬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恩祷告祈求是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我当如何行。但我发现我们呢有时候无论是在学习圣经，或者在世上经历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知识，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可是我们还是会碰见一种情况，常常碰见一种情况，就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回应，如何的来做。圣经里面有很多教导，很多教导，但是我们如何能够运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面呢？我觉得这里常常有些的困难。那么我们引起我们思想的有节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四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教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教我们行的。这圣经里面的话语啊，可是你要仔细地明白这个话语里边你包含的意义是什么，也不是很简单啊，也不是很简单。这里说要叫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常常思想我们要怎么做工，我们很少想到我们是神的工作啊，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啊，我们常常是想到我们自己要为神做工，是不是坏的不坏啊，可是我们不留意啊，不是很想思想啊，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这里说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所造成的啊，是神创造我们创造我们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重新创造我们的一个基督里面的生命，可是还要继续的建造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啊，所以这个神在人里面的建造工作是一直在进行的啊，一直在进行的。我们建了这个一个新堂啊，花了时间不多，几年的时间就做成了。换句话讲，建堂这件工作啊完成了，这无论是一年也好，两年也好，三年也好，完了，完工了，结束了，是不是啊？结束了，这是一个工作，结束了。这个我以前在东部的时候啊，东部在 Washington 有一个大的教堂，叫做 National Cathedral 啊，一个这个在东部，在华盛顿，凡是国家有什么重要的丧庆的这个典礼的时候啊，多半都是在那个教堂里边举行。那个教堂啊，这个我们在的时候它完成了。这个耗时多久呢？耗时是100年啊，100年工程建完了。这无论是这耗时多久啊，完成了，大家讲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就是有的工作就完成了，可是人被神所建造、建选所建造这个工作啊，没有完成啊，是。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这是完成了。这个生命如何的继续的不断在神的里头，在基督耶稣里得着造就，得着建造，这工作是没有完成啊，没有完成。这个我们盼望啊， 能够多服侍神，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是不是啊？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啊，应该有一个就是像这个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派我，无论是什么工作，我能够为神摆上桌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做，是不是啊？我们愿意为神做工，愿意把自己摆上啊，这个是不是好？是很好一个心智啊。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能够继续的盼望求祈求啊，神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做工啊，神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做工啊。我以前我是知道有一个这个内地会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傅能仁，他从英国跑到云南去做宣教工作，传道。传道了他抛弃了他的家世、身世、前途一切，他只想在中国宣教，传扬神的福音，跟这个偏荒了地带的这些人。传了五六年以后啊，没有效果。这个拼命的工作，努力的工作，放下了一切，来到偏远的地方，跟这些人这个学习他们的语言，跟他们一起生活。当然，在生活上经历了许多的苦痛苦，可是没有果效，没有一个人信主，五年之中没有一个人信主啊。那他有点心灰意冷了，他在一个高山顶上啊，就想啊，哎呀，这个悬崖是如此之高啊，那我跳下去，生命结束了就好了。他感觉前途茫茫，不知道如何的走。你知道这个五年的时间，忠心耿耿的服侍，没有看到一个人信主。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常常祷告。他晚上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他说：“妇人啊，我现在不是要你替我做工，我现在要在你的身上做工。你忘记你要替我做工，你接受我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工。这一切的经历是什么？是神在一个仆人身上的工作。我觉得。”后来他成就蛮不错。这个我们今年春天有机会到泰国跟缅甸，主要是干什么？主要是我就要看他100年以前的工作如何的在今天能够留下那长远的、永远不消灭的那种果效。可是我去的时候，我看见了，我看见100年以后。他福音的果效还存在在今天，存在在中国的西南部，存在在缅甸，存在在这个泰国，整个东南亚的地方。为什么道理？因为他接受神在他生命当中的那种永恒的工作。所以我们有时候不但是求神赐给我们工作为他服侍的机会啊，我们也求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我常常想，如果一个人严格讲起来，如果一个人身上没有先接受神在你生命上的工作的时候，你很难得成为一个神有效的工人。我们看看呢，许多在主里面服侍有比较长远的功效的人的时候，在他生命里边都有神做工的印记啊。神在他身边做工的印记能够看见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心里有一个愿望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他要做的工作，要成就他的善功这里面说是可是这个工作是不是我们的工作，你要晓得是神托付我们的工作，是他的工作我们有时候做工的时候是做我们的工是做我们想做的工可这里讲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是他的工作，他要我们去做的，他派我们去做的我们说神的仆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做的工是神的工，不是你的工，不是人的工，是神呼召你出来做的那个工才是神的工神的工，可是神预备我们了神预备我们了，神用各种方法预备我们了，圣灵带领我们，我们认识的这个弟兄姊妹牧者鼓励我们，还有圣经 圣经常常教导我们啊，教导我们。可这本圣经是不容易读的。这本圣经，你知道这个话是话在这个地方啊，字是写在这个地方啊，啊。可是你要真正明白它的意思，能够把它引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我觉得是挺困难的，啊，挺困难的。如何你把那话能够引用在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事情的决定上面呢？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经验，那么我们常常遇到啊一种情况啊，我们不知道如何的做，你知道吗？啊，不知道如何的做。我又想到现在时代非常进步啊，啊，这个特别是在西谷啊，很多高科技的公司啊，有各种产品啊，啊 ，Apple 出了很多东西啊，是吧 ？iPad、iPhone、iPad， 是吧？很多啊，这些东西现在我发现啊，现在你发现我们的年轻人呢，多半都讲话的时候都不大看人的，看这个东西啊。就是手上这干任何事情，这个买菜啊，这个找商店啊，这个找寻任何资料，都是用这个。为什么这个太简单了？东西也不记了，读书也不需要记。这个有一次我在我们家里这个家里的时候啊，我发现我女婿啊，他把这个买了很多书啊，一正当的撤散了。哎，我说你撤散了干什么呢？他说你看我要有看书的时候，这个那么多书我这个很难嘛，都不能抱在一堆书啊。他通通一页一页的拆散以后把它 scan， 然后抱到这个 computer 里面去，你知道吗？ iPad 里面去啊。他这个东西通通进去以后，我很方便的到哪儿去，一走一按哪本书就出来了啊。这个方不方便？很方便了啊。我们还希望啊，你知道现在这个 Apple 到了一点困难，对不对？我看到报章讲，他现在短时间以内，他必须要有一个又有一个创新的东西出来呀、啊，改变这个人的生活的，他的公司才会继续的不断的发达，是不是？我在想，我们现在呀、啊，这个我需要一个东西，那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个东西拿在手上一敲，那我就知道怎么走啊。这个你比如说，是我说啊，我今天啊决定要到这个山谷的基督徒会堂来，那你这个iPad 上面一敲可能就知道了，反正有号码嘛，对不对？一敲路就出来，你走了。可是我的问题嘛，假设不是这样子呢？如果我的问题说是我今天昨礼拜我不知道到哪个教会去，那你敲什么东西啊？我。你知道人生有很多问题啊，是不是？我今天有两个工作，我不知道选择哪一个。你找什么哪一个这种tool 能够帮助你啊？找不到，是不是？我等于假如是我们有那么一个东西好不好？假如今天我要讲到我不知道如何的讲啊，不知道如何讲，我把那个东西一按，嘿，那个就出来了，对吧？我今天呢要去买东西，我不但买什么东西好。哎，一敲 information 就出来了，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啊，我不知道啊。你们这个现代科技的头脑大的人呢，你可以想象，说不定哪天会，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我告诉你啊，那个全世界会为之疯狂，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因为这大家什么都不需要，你知道吗？我手上拿一个东西，我在想，如果叫我跟他取个名字，我可以给他取个名字，取个叫做 iTag， 你知道吗？哎，这边就是我这一敲一碰，一切问题我所要的这个资料都来了，对不对？这个有那么一个东西吗？没有。将来会不会有？我不敢知道。我希望有人会慢慢想啊，但是可能那一天会不容易会达到啊。我希望那一天不会达到。那这个那怎么办呢？在没有那个东西以前啊，没有那个机器随便可以敲这个答案给出来以前，那我们的自信在哪里？我们自信在这里头。我常常讲，我们一般这个圣经的知识跟一般的知识有个绝对不同的一件事情，我告诉大家啊，一般市场的知识是什么？是世上的这个平面的知识。我讲平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这世上的市场的关系，人的关系， 人与世界的关系，物质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这个知识是这个东西。圣经的知识是什么？是上头来的，是啊，这是个 vertical 的通行的一个知识。我们如果不把这个东西看成是从上面来的这个知识的时候啊，那你得的知识跟世界上知识一样，这是个本质上的一个不同。可是这些东西我们如何来使用呢？如何的来运用呢？很难啊，很难。那我自己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感觉有几点提供我们参考，因为时间关系我很快讲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有一段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啊，这个非常之好。在以弗所书里头至少有三点，圣经里面有很多教导，就是教导我们当如何行啊，不只是一些知识、一些教训、一些理论、一些神学，而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的把这些东西能够成为我们行为上的帮助。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地方，可是我在以弗所书里边至少看见有三点啊，有三点。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点我要讲的，第一点，这里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这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讲什么？这里讲啊，这个我们看了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说是我为主被囚的，这保罗的话，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是当如何行的啊？行事为人，当什么？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我称它为什么？称它为是啊，这个要，这是一个认清我们的身份的原则啊，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做吗？第一点呢，你要认清楚你的身份是什么啊，你的身份是什么？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再继续讲啊，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啊，这是一个纲领。纲领当中有一个重点，这重点在哪呢？就是你行事为人要与你蒙恩的相称。蒙召的恩，什么叫做蒙召的恩呢？就神的恩典临到你，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你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信徒，你有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女。我不知道我们有时候啊，这个我们看见很多名片，那个名片写一大堆啊，他是哪个地方的董事长，哪个地方的经理，哪个地方执行长，很多很多。我没看见一个名片讲我是神的儿女，没看见这样的名片了啊。可实际上啊，这里讲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什么？是神的儿女。那我们行事为人的第一个指导引导的原则和要领就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不拥有啊，我们如果能够常常提醒我们呢、啊，我是神的儿女啊，我在走世的时候啊，我想呢，我是神的儿女啊，这个事该不该走啊？应不应该走啊？如何走啊？如何对待我的朋友啊？我应该骂他，还是应该恭维他，还是应该怎么？应该怎么行啊？我是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该怎么走呢？那你就该怎么走。是不是？这是一个认清我们这个一个立场啊，一个身份，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行决定我们的行为、选择、态度等等的一个基本的 guidance。保罗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你们要行事为人，要与你们蒙召的恩相称。你知道以前在英国有个国王啊，叫做爱德华八世。爱德华八世是谁吗？爱德华八世就是温莎公爵，晓得温莎公爵啊？温莎，你们年轻人知不知道啊？是不是温莎公爵是谁啊？温莎公爵为了爱情啊，你王位都不要了，这就是温莎公爵啊。 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爸爸这个乔治五世常常告诉他说，是你啊，我儿子啊，你这个将来无论你做什么，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记得你是什么身份，你晓得吧啊，无论你将来做什么事情，你要记得你是什么身份。所以这个温莎公爵虽然是起了王位，流落在法国，后来这个他还是过一个很decent的这个生活，为什么啊？记得他是一个什么身份？当然他的选择不同，他选择他的妻子而不选择王位，这是他的选择，你知道吗？啊，无可厚非，对不对？无可厚非，因为有些东西在别人看为重要的，在我们看为不重要。神跟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啊，是不是啊？这个跟我们这个恩赐不一样。啊，跟我们这个气质等等不一样，因此你的选择也不一样，是不是啊？不过他要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身份，我觉得是啊，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保罗啊，保罗自己也在哥林多书里面讲，他说我身上，保罗讲他身上，说是我的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印记啊，这个印记就是一个符号。印记就是证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给你盖了个印，你身上有个印啊。保罗身上的印是什么印呢？是基督耶稣的印。换句话讲，人在保罗身上就看见基督耶稣啊。你说那是保罗啊，那基督徒应不应该这样子啊？啊，人在基督徒身上就看见基督耶稣。保罗身上带一个印啊，就是基督耶稣的印啊，我身上有基督耶稣的印，有耶稣的印记在我的身上啊，我觉得这是真是很了不一件事情啊，是不是啊？那为什么他有这个？为什么他有身上有印记呢？就是他的行事为人能够让人家看见基督的生命表现在保罗的身上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情啊。啊，我们有时候常常做事情可能忘记这个啊，可能忘记这个。以前在台湾啊，这个有一个人，不知道大家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叫做傅新宇啊，是个书画名家啊，是满清的这个王室的后代啊。他在，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年纪轻的不知道啊。他的字画都是遗留，现在恐怕大家的收集啊，可能卖价很高啊，卖价很高。他人是一个天才，天才到底是个程到底什么程度呢？他到学校去上课，他不知道怎么去，不知道怎么回来的，要学生去带他，你知道吗？因为他找不到路啊，他只会画画，会写字啊，这个画画写字是遗留的，可找路是不行的啊。他有一个印，他那个印啊。他这个印上什么？印上是末代王孙，你知道吗？末代王孙这个印很值钱啊！这个印啊，他的画字画呀、啊，如果是字画要列明这个字画是不是真的话呢，就要看有没有那个印，有没有那个末代王孙的那个印。OK， 一个印，这个印因为它很值钱，很了不起，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权威啊，这个是一个来验证这个字画是不是真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印啊，这个末代王孙自己会画画，会写字，可这个印超过在哪里啊？超过在这个富人的手上。这个富人是大权在握，他这个印盖了的话，这个就值钱了啊，就之前的末代哦，表明什么？表明他虽然现在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教书匠，靠字画为生，这个为生啊，可是呢，他以前是末代王，他以前是王孙呐、啊，是皇帝啊，是吧？提醒他们，人的这个权柄、地位、身份都表示出来了。他这个印记跟保罗身上的印记，你知道差别多大吗？保罗身上的印记是基督耶稣的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印记表示谦卑，表示仆人，
表示承受世界一切的苦难，表示神的救恩，表示一个人、已经基督耶稣那个印记就是人一直降低降低降到最底下的下层、这是保罗身上带的印记，是这样一个印记。保罗一生受了多少的辛苦，多少的苦难呢？我想除了基督本人以外，很少有人在圣经里边受的苦难能够超过保罗，可能约伯是一个例外、可是保罗心里啊，一点点没有这种好像觉得可怜，需要人家的同情。我们觉得同情，我觉得保罗没有觉得是，他觉得什么？觉得以这个为荣，以这个为荣。我认识一个牧师啊，以前他这个教会刚发展的时候啊，他也很辛苦，他常常去烧东西跟弟兄准备吃，所以他那个一烧东西的时候，那个油啊，那个很滚烫的油啊，就弄在皮肤上，皮肤上就烧掉，所以很多疤痕，你知道吗？很多疤痕呢、他这个后来他这个带了那个弟兄信主以后，弟兄说牧师啊，从今以后如果教会有任何的这个饮食聚餐，请你不要参与，我负责任。他的疤印记什么？印记是为爱心附着的疤痕在身上。后来教会很兴旺，一个两个三个很兴旺，几十年在一个教会里边待下来，身上带着这个印记。所以当我们有一天向基督耶稣报道的时候啊，可能人不看你的你的职位啊，你是什么哪个长这个长那个长啊，而是看你身上有多少疤痕。但耶稣基督回到父神那儿去的时候，看见什么？看见他的十字架，他带着十字架的痕迹啊，是到了天上啊。我觉得这是印记啊，这是一个身份啊，一个身份。我感觉我们如果能够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啊。我们行事为人要用我们蒙恩的心相称，我觉得这个是很蒙召的恩啊，相称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个第五章第一节保罗这儿在讲啊，说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第二节讲，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与祭物献给神。前面讲的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行事为人要注意我们的身份。第二个指导原则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行事为人，这个动机很重要。这个动机啊很重要，我今天很热心服侍你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很热心呢？是神说，只有真正从你心里爱心来摆上的，这是蒙神的缘的，是不是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是要凭爱心行事啊。因为神就是爱啊，神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神爱世人，在约翰福音3:16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看得出来，神的拯救，拯救的动机，神拯救世界，拯救世人的动机是什么？是爱。你承不承认呢？因为他就是爱，他的动机要拯救世人的动机就是爱这个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就是爱神， 是不是？就是该是。所以我们相信神的这个动机啊，也应该是爱。我们为什么信他？我们爱他。不是因为啊，我们很他很理由，他是世界上最伟大一个人，他最有办法，他是啊，不是这个。两人结婚了，最坚固的一个根基是什么？是爱。不是因为这个人现在有钱，不是因为现在这个人呢地位很高，不是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名，不是因为这个人长得很帅，不是这个东西。一个基本的婚姻，一个基本的是什么？是他爱我，所以我爱他。只要有这个，你其他问题就解决了，这问题很少。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时候啊，你很难得。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啊，我都觉得可以考虑啊，修正我们的 approach。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常常有种什么想法呢？我们常常动之以利害，你知道吗？动之以利害。你今天有困难，找不到工作，哎呀，你信主了，你工作就找到了，啊。你今天呢、啊？这个有什么困难？信主就好了，信主就好了啊，信主好。那个人信主了啊，信主发现没有好，或者有时变得更坏。那我心里这个不灵嘛？你告诉我，信我没有不就离开了。他为什么现在又离开呢？因为你告诉你是动之以利害呀、啊，是不是？我们如果因为这个神不是讲利害。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不是一个利害的关系。大家懂得我的意思吗？不是一个利害的关系。这个利害一变更，你的态度就变更。这里讲的是一个人与神生命相连接的关系，是不是？我对我的小孩子，我觉得我付出，我愿意付出，为什么？因为我爱他，其他都不讲。是吧？他成功也好，做得不成功也好，我对他这样子是因为我爱他，很简单，很简单一回事情，没有别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很多，这个我们这个我感觉这个人其实我们才以利害关系讲的时候啊，我们有很多东西都不需要。有说成功，你跟成功的人传福音很难的。是吧？你动之以利害，你说啊，你信了主，你将来生意就很发达，他已经很发达了，是吧？你做了事情，你信了主以后，你就会成功，他已经成功了，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他又有名又有地位又有钱财，世界上他都有了，你怎么跟他传福音法？我都有了，你说你心里有空虚，我不空虚，我高兴得很的，一天到晚是吧？有吃有喝，你，所以你跟我抢什么？免谈了。免谈了。可是人心里有个永远的需要，就是爱，你知道吗？很多这个做了坏事的人呢，你念久他，这个基本上可能在他小孩时候，在他生命成长当中，有个东西很缺乏，你知道吗？缺乏就是爱。他觉得我反正不，人家不 care 我，人家不 care 我，我也不 care 人了、啊。对不对？我干什么事情是吧？你知道吗？你研究这些 case 多半是这样子。这个以前多少年以前，这个远志明弟兄到东部来，我们有机会探天了。他说是啊，他在国内，他有机会到国内，到各个地方去探访啊，去跟人家传福音。他说你不要讲别的，他说你跟他干啥？说是你啊，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主基督耶稣爱你啊。他说那个人一听啊。马上就流泪，马上就哭起来，信不信？马上就信，没有什么一个大道理，什么进化论、各种论、各种啊，没有这个东西。我想我们没有进化论，我们还是活得很好啊。没有爱，你就活得不好，是不是啊？你没有进化论，你也很喜乐，你。不影响你的喜乐，可是没有爱你就不喜乐。所以这个时候是啊，这个当我们呢， 这个想到这里的时候，你晓得啊，就是爱是很重要。你做事情啊，你凭爱心做一件事情啊，那件事情做的不妥当，他都可以原谅你，你知道吗？你晓得吧？做的不好，但是人家知道你是真正出自爱心的时候啊，他心里可以接受，啊，可以接受。你如果不是出自爱心的一些表达，迟早他会不领情。晓得我这是啊，这个所以啊，行事为人啊，除非要除了了解我们的身份以外，还要什么凭爱心行事啊。还有这个以弗所说的很多，你比如讲我们以弗所第五章，今天念过这一段话，那我就不讲了。我们念过的经文当中是在第五章第十节讲，是总要察念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是吧？有今天念的这些经文了，啊，我所以很好啊，很好啊，跟我这个今天要讲的是很有关联的啊。我讲第三点在哪里呢？我把那个可以包括在第三点呢。第三点在哪里？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说是你们要谨慎行事，谨慎行事，不要像智慧人，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对不对？这里怎么讲的啊？第二十六节讲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你看到没有啊？这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就跟前面那个十节连接起来了，是不是啊？你总要查验神的旨意是如何，是不是啊？明白神的旨意如何。这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的是要谨慎行事。你可以把后面很多很多都把它囊括到的什么？到这个谨慎行事这个题目之下。要谨慎，不要莽莽闯闯，不要意气用事，不要凭感情一时的心里有个神经跳动就着了。你要谨慎行事，要想想看，要爱惜光阴。你知道吗？要这里是什么？这是讲的是我们人的行事为人的一个态度。前面讲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立场，是不是啊？讲到我们的动机，要讲到我们的态度。这个态度什么？态度就是啊，要谨慎，要小心，要谨慎。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你凡事要规规矩矩，按次序而行啊。中文讲是不以规矩是不能成方圆呐、啊。你要按规矩，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哪个是轻，哪个是重，你要这个有区别，要按照这个做。我们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有很多代办的事情，是不是？你怎么做法呢？要规规矩矩，要按照次序，有一定的次序。这是真的是你要像智慧人。可智慧像什么是智慧人呢？不是你随便动个小脑筋，不是那个智慧。这个智慧其实就是在雅各书里面讲的，从天上。雅各书里面有两种智慧，一个世上的智慧，一个是从天上来的智慧。这里讲的是从天上来的智慧。在雅各书第三章讲啊，说是智慧人的智慧。什么是智慧人的智慧呢？智慧人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来源，你注意啊，来源。智慧人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下面怎么讲呢？这个智慧啊，是先是清洁，后是和平。这个智慧这个智慧的本质是清洁，是和平，可以说是它是产生清洁和平，有清洁的功效，有和平的果效，是不是？说是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是指什么？指它的内容，指它的果效，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本质。这个本质上是这个东西。现在假冒的东西很多啊，你知道吗？这个基督耶稣挺恨恶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假冒。这个他很讨厌法利赛人的原因在哪里？这假冒，假冒啊，这个讨厌这个东西，所以说。真正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没有怜悯，没有假冒。啊， 这个我感觉这个是一个也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可是我们现在觉得这种情形不多啊。我们上次到这个到泰国去的时候，我们有个朋友啊，请让我们要带我们去看这个这个海底什么公园什么东西啊。那么有点时间说是，哎，那我们买了票以后就在那个商店随便看看。嘿，他说你没看看这个人呢、啊？我什么人呢、啊？他坐在这个地方这个人，我注意看人，是个女子嘛，是个女人嘛啊，好像是个做台的这样子，就好像做广告这样子啊。他说不是的，他是男的。啊，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你们知道有个人叫做人妖，你知道吗？哎，他是男的，我说看起来是个女的。啊，这就是什么假的，你知道吗？这个假的啊，这个人我们现在假东西很多啊，你知道吗？假东西很多，你知道吗？刘姓啊，那刘姓世界上买货，你很快怕卖到个假货，是不是？买书画有假书画，你买东西有假东西，是吧？人情有假人情啊，假东西假的。这个是要谨慎的、啊、就是要谨慎，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而行啊。我们有一个朋友啊，他名字叫余宗敏啊，我他写了很多书啊，他以前在湾区住了20多年了，这个等到我搬来的时候他搬家了。他今年年初的时候寄给我一些书啊，这个他的书啊，他把他很多书，他有几百万言的书啊，他把它弄成那个叫什么电子书，你知道吗？啊，电子书，那几百万言的书就变个2-3篇，电子这个，那我是很落伍的一个人呢、啊，那我不太喜欢看电子的东西啊，我是书就是书啊，这个那可是里头呢，他另外附了一本呢，是真的书，啊，是他写的散文啊，散文。我这次度假的时候，我就把它拿来读。我拿一读的时候，发现，哎呀，我这个很 surprise。我发现宗教界居然有这样子的散文，啊，这宗教界里面常常是说教的文章很多，啊，散文很少，够得上属于准的散文更少，啊，所以我读他这个散文呢、啊，这个很 joy。后回到湾区以后，又再读了一遍，我觉得是。这是宗教界里头，这个十分有水平的散文啊。你这个它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啊，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这个故事也影响他啊。他讲到啊，这个在宋朝有一个人叫做这个李有熟啊，李有熟。这李有熟是个地方官，这个地方官的时候啊，他在一个地方。做这个小官吏啊，这个中央有人来视察的时候，因为以前的守城啊，这个城到的时候叫关城啊，早晨到的时候就开城门啊，城门有开关的，那个中央来的官吏啊，来晚了，因为路上有耽搁，来晚了的时候呢，他那个门已经关了，关还不开的，他叫那个朝廷的官吏啊，你就在外头住一晚，明天再进城，他不开这个门的。还有一件事情啊，他在宫里头这个看公文了、啊。他以前的住家就在这个衙门的后头，啊，衙门后头。他公文看完了以后呢，他要自己看他的东西。他看他自己的东西是吧？他就什么？他就把公家的蜡烛啊灭掉，点上自己的蜡烛，去看他自己的这个中文。所以啊，有这个有诗赞美他。所以他是啊，闭关对使者，这个关了对门，这个关了这个大门啊，关了来对付这个中央来的使者，然后、啊、灭族看家书，灭族怎么灭了族还看家书呢？把公家的族灭掉，你知道吗？啊，点上自己的蜡烛啊，去看家书。这个我们这个朋友看了这个读了这个李有熟的故事以后啊，他非常之警惕，他说我是个基督徒啊，他就回想啊，跟自己算账啊，跟自己算账啊，就像丘吉尔常常跟自己算账，你知道吗？他跟自己算账，他算出来我这一生啊用了公家多少纸啊， 我在办公室办了办，有时候写自己的东西，对不对？我用了公家多少的这个笔啊？对啊，我在办私事用公家的东西，他觉得很惭愧，他要对付，他就帮他计算他大概欠着公家多少钱啊，通通还回去，通通还回去。当他把那个这个事情讲出来的时候啊，他这个下面有神学院的学生呢、啊，哎，学生也有感动。有个学生他就说他我也照做，他也想想他的一生呢、啊，有多少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是什么？不是故意贪，你知道吗？而是什么？而是不留心、不仔细。今天我在办公室用一支笔，是吧？那就带着身上就回家了嘛，对不对？回家以后在家里写写这个事情，我在想，哎呀，这个真是小事一桩，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不仔细？我没有这个习惯了、啊、反省，我们没有这个意识要对付自己。说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我们常常不清洁，你知道吗？啊，这个他自己啊这么做，而影响啊这个他的学生也这么做。我在看这个东西，我就想啊，哈，我就回想这个人，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是那么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是以板以眼，规规矩矩，老老实实那种。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什么？社会不鼓励这样子的人了、啊。我们鼓励投机取巧、成功发财。哪些人可以成功啊？走花样，走捷径，走门路，用技巧啊，很多。圣经告诉我们呢，你要规规矩矩的行事。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些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或者我们宗教的机构啊，有时候出问题。要出问题的地方，很多问题出在哪里啊？很多问题出在钱财上，钱财出在哪里啊？就账目不清啊，你知道吗？有些时候不是坏意，有时候就是觉得我是这个教会的头嘛，对不对？那我爱主啊，这个钱来我高兴用着怎么用嘛？我也不要向人家康负责啊，对不对？我也不会向世俗的机构负责啊。你不向世俗的这个负责，世俗的人也会来找你啊。这个 IRS 现在对这个教会比较严格啊，不像以前啊。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我在东部，我去跟这个政府啊，要跟教会立案的时候啊，他很奇怪，我就发现以前这个立案的时候，那这个会议章看都不看的，那个没有要求这个会议章，你给他会议章就到那儿去了。那现在会议章不是要看，教会的会议章不但要看，我不知道加州啊。在马里兰呢，不但要看，而且你一定要把政府规定你的钱财的收入的一个 requirement 写在你的这个 constitution 里头。你知道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以前是凭信心，让觉得这些宗教的这些信仰都是可靠的，都是这个啊，就是你们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自由，很多很多的这个余地。可现在发现不是。有时候常常出漏洞，这里讲啊，要凡事要规规矩矩的行，你知道吗？啊，我觉得这是神的教导啊，这是神的教导。可是这些事情真是都不容易啊，都不容易。所以我只是想到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当我们讲的这个 iTab， 我讲的 iTab 还没有创造、还没有出来以前啊，那我们就是看神的话语啊，多读神的话语，看神的话语。而在换话语的时候啊，我们从这话语当中啊 ，derive 一些可以做我们实际生活运用的一些原则、一些指导，是吧？一些指导，这个不是要我们避免麻烦，而是什么？而是要让我们走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就是如此。动机是如此，态度是如此，是不是、啊、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是吧？我们动机要出于爱，我们行事为人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啊、都不容易、啊、那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在弟兄姊妹当中、啊、要提醒，要勉励，要学习，要读经、啊、要观察，要反省啊。要反省，这个人要常常要反省啊， 反省，就是我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是不是我的生活言行说话像一个基督徒呢？啊，假如我们今天啊，只要是能够怎么做，你不一定完全成功，啊，不一定完全，因为人实在很软弱，连保罗都感觉，这个很没有办法，是不是啊？这个，我下定决心要如此做，但是实际上就由不得我了，是不是？哎，常常，但是你要下决心，这个很重要。但我决心要这么做。我决心要公规矩矩的走，我决心要作为神的一个儿女，我决心要这个反映出来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印记，正像什么？正像保罗所说，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那我就盼望我们这个神的工作、建造的工作，长久的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如果我把这个字改成我们，那就是指教会。如果我就是个人，那个人能够这么走，那教会就没有问题啊。这个，所以我感觉的，这是我们可能长久需要学习，也需要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啊，能够达成这个目标。这个我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也谢谢你教会邀请我来啊。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献上感恩。当我们想到你的恩典领导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的时候，心里是何等的喜乐。真是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走那个成圣的道路，到一天我们见面的时候，能够欢欢喜喜的大忏无愧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继续在我们生命里边做了改变建造的工作，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为止。我们感恩祷告祈求，是奉救主基督耶稣里面求的，阿门。